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有点失望哈，不应该站在这边，对不对？啊，应该是路德师母站在这边，但是他有状况不能够过来，所以就临时上阵啊，需要大家为我来祷告，阿们吗？好，感谢主啊。那么我相信神有美意，那么也大家要为我来祷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从天上来的异象。这听起来题目好大，对不对？有没有谁有经历过天上来异象？哦，很少数，是不是？那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难道只是少数人的经历吗？可能有人会觉得，对，好像是少数人经历。但是呢，当我们详细来看的时候，好像这个名称很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历。OK， 好。什么是从天上来的异象呢？我们等一下要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好不好？我们就一起起立，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好吗？《使徒行传》26章，结束比较长，我们就请弟兄先读一节，姐妹读一节啊。那我们一起来把这整个26章稍微读一下。我们请弟兄，请我起初，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我们从头再一次，对不起啊，来，预备，请。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姐妹，
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
现在我站在
许的
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
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
从前我们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
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
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
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
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亚基，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印象。
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
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 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早晨你聚集我们，我们可以奉你们一起聚集，主你就在我们当中，你圣灵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接受我们对你的敬拜与赞美。主啊，这时候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主啊，单单来领受你的话语。主，求你将那光明的道，那祝福的道，主啊，那该行的道，主啊，来指示我们。主，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主，好叫我们没有偏行己路，我们可以把你的话当作我们脚前的灯，路上光，一起来走。主，你也透过在圣经所记载的帮助我们，因为你所记载的也就是要我们所经历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让你每一句话都是阿们阿们的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可以来经历你的祝福的个一记恩典。我们献上感恩，将孩子交在你手中。主，求你恩待孩子的喉咙跟孩子的身体，让孩子可以靠着你能够将你的话语传达的清楚，说的明白。圣灵，你掌权在我们里面，主啊，掌权在我这当中，主亲自运行，好叫我们能够丰丰富富得着你话语当中的应许。我们感谢主，听你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坐。大家觉得我们传福音跟人家做见证难不难？难不难？会不会跟人家传福音，人家说：“哎，你为什么信耶稣？”我怎么信耶稣？有没有这个困难？难还是不难？难的举手，挥挥手。OK， 觉得很容易的举举手，大家都很谦卑啊。OK， 好，刚刚我们读了这段圣经，就是2000年前我们讲了使徒保罗。他在法庭上的一段申论，我们如果知道这个背景，也就是当时候的犹太人为了要追杀他，那么告他，所以他被抓起来。他被抓起来的时候呢，因为罗马的省长跟那个亚基霸王发觉到，其实他并没有什么该死的罪，只是犹太人想办法用各样的借口跟理由能够希望把这个人干掉。那么可是我们刚读的这段圣经，我们就发觉到好像亚基巴王跟菲斯都这个省长，一个是省长一个是王，给保罗，好，现在给你机会，我们一起来听你为自己来做一个答辩，到底你有没有罪？我想每一个人站在法庭上的时候，特别是这么多人要控告他，要杀他的时候，请问当我们要去答辩，我们到底该讲什么内容呢？我想一般人说，王啊，我是无辜的，冤枉啊，大人，是不是这样子？我是没有罪的，你不应该抓我的，这些人都是坏人，他们是诬告我的，一般我想说，一般可能就是趁这个机会，因为这是法庭的嘛，那你到底要不要定他罪，他的结果是如何，所以对我们自身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到底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对不对？如果从圣经来看到记载到这一段的圣经，其实你在从24章开始，25章你会发觉到保罗这个人，其实这张图画是画了保罗高大英俊，虽然年纪大一点，不过还站得挺直的，对不对？但是从历史来看，其实他不应该是这样子，他应该是带着锁链的使者。他在该撒利亚已经被关了两年了，被关了两年了，这时候只是罗马一直拖着不愿意审判他，刚好亚基帕王来菲斯都刚上任，所以就想来审判保罗。记住，保罗这时候已经到了晚年，他的身体应该是一塌糊涂，他被打了几乎要死，拖到城外，他被鞭打被欺负，舟这个舟车劳顿。其实这时候的保罗应该是一个垂老的一个老人， 一个风雨沧桑受过各样折磨，而圣经如果按照史学家来说，他还带着驼背，带着锁链，上到了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法庭的当中。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要回到那个场景。这画的保罗还蛮亮丽的，哇，还蛮光鲜的，但实际上是一个老人，是一个历尽沧桑，是一个带着锁链一路被拖进来的一个老人。可是圣经说什么呢？菲斯都跟亚基帕王以及众千夫长还有城里的众长老，他们大张威势而来。你看圣经就很好玩，如果你读圣经，他们面对一个垂垂老人的时候，他们需要用一个大张威势来面对这个老人。你有没有觉得很可爱？一个老人被捆绑，带着锁链，你们这些人穿着华丽的衣服，带着刀剑来上阵的时候，你们还需要大张威势来面对这个老人吗？如果透过一般的来讲，叫做你们气场不足，明白吗？这些人需要靠场面来撑住，我们比你强，保罗你算什么？但是保罗一个人走进来的时候，全场震惊，全场震撼，到底你是谁？你竟然搅乱了天下，你这个老人你是谁？你竟然搅乱了整个罗马天下人，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腓斯都人他们竟然需要大张威势来审判一个垂老的老人，驼背的不行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们要靠他们的军装，靠他们的华丽的衣服，靠着那个法庭的威严威武。保罗不需要做什么，他走进来，没有人能够抵挡他，明白吗？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深深的回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你就知道没有人能够抵挡保罗，因为保罗有神的同在。 OK， 当我们在读这段法庭的申诉的时候，亚基帕说，你可以为自己申诉了，你为自己辩白吧，保罗你说话吧。可是你听到，当我们读从刚刚第四节读到第二十三节这么长的经文当中，你发觉到保罗有没有在为自己申诉呢？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他在干嘛？因为我们只读一遍，你们可能回去详细读一下，我读了好多遍了。他在做什么？根本就在传福音嘛。根本就在传福音做见证嘛。他不是说冤枉大人我无罪，他们是小人冤枉我，你看该死的是他，你看我是多么好的人。没有，他没有说这个内容，他根本就是用这个法庭的时候对所有的王，所有的这个贵胄，这些贵族长老在做什么？你们要信耶稣啊，明白了吗？你说，哎，牧师你怎么这样说？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当我们详细看的时候，发觉哦，原来传福音就这么回事。原来你在法庭上都可以传福音，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传福音，你不需要特别的事情，你只要把你的故事讲完了，就是在传福音，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困难。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说了什么东西。第一个，他分享了个人得救见证，有没有发觉到？啊，首先他提到了他信耶稣之前的我。传福音很简单，你的关键点是你信了耶稣的那一刻是你的人生转捩点嘛。所以当我们传福音，一定要讲信耶稣之前，信耶稣之后嘛。如果你信耶稣没有什么改变，那可能我们的信仰有点的问题，了解吗？信耶稣不同于信宗教，信耶稣可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宗教是让我们想做好事，但是我们做不到， 但信耶稣是当我们耶稣进到我们生命的那一刻，我们生命开始起了变化，改变了。所以保罗在说什么呢？他说，王啊，看我，从第九节他说，从前我记得哈，你看保罗在讲什么，他说其实你看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今天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如果了解保罗背景，几个礼拜前黄彼得牧师也讲过，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是不是？从前的我，我在没有遇见耶稣以前，我凭着我的能力，凭着我的权柄，凭着我各样的方式，我要攻击拿撒人耶稣，因为他们是异端、异教、邪教，所以必须消灭他们，因为他有不得了的旧约知识，他觉得这些人在污蔑他的信仰，所以呢，他想尽办法要攻击拿撒人耶稣的名，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所以第一点很简单，想想看，传福音做见证不要那么复杂，讲一点就可以了，可以吗？保罗抓到他的重点，想想看，等一下我要考大家，大家练习一下，想想看你信耶稣之前讲一点，想想看信了耶稣这一点有没有改变。好，保罗的逻辑很简单，第一个他说，我从前我是攻击基督徒的，我是迫害基督徒的，我是来攻击这个信仰的。所以是保罗信耶稣之前他讲了一堆，稍微再解释一下。第二个，他自己怎么遇见主的呢？对不对？第一个，他信耶稣之前他是要攻击基督徒了，诶，到底什么事情让你改变呢？哦，原来刚刚讲13到18节，他在拿了祭司长的这些权柄跟这些这个 order 要去怎么样，就公开的要去逼迫抓拿这些基督徒，让他们下在监里面，不准他们再乱讲话了。所以他带着一群人往大马士革去，就是现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去，那么要去抓所有的基督徒。结果呢，就在中午的时刻，在路上的时刻，发觉到有个大光照在他身上，而且这群人都被照到。哦，我们这个故事就不讲了，因为大家上次都听过了。所有人都能扑倒在地，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时候为弟兄姐妹祷告，就会倒下去。No surprise， 身体很多时候都站不住。当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你无法站立的。OK， 所有人扑倒在地。可是唯有保罗听到这个声音，保罗听到声什么？说扫罗扫罗，保罗原来的名叫扫罗，所以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扫罗说，主啊，你是谁？那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原来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主。哇，他整个人的人生观，他的信仰就在那一时刻崩溃了，明白意思吗？他所信的几十年所受的教育，所学的旧约的圣经，他崩溃了。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结果主还让他瞎眼三天，三天看不见，非常好。他不吃不喝三天，好好去回想他自己的一生，好好再回想他的信仰的根基基础是什么。而这时候神差派亚拿尼亚为他祷告，他的眼睛好像有鳞片掉下来，就忽然间看见了。从那一天开始，他的生命转变了，他因为他遇见神了，明白吗？就是如何信主，就是你什么时候遇见了神呢？当你人生这样子的时候，你遇见了神，然后呢，你必须有下一段故事了。没有啊，我就每个礼拜开始去教会了，去小组了，然后不去小组还打电话给我了。这是你遇见神的结果吗？那就很惨嘛，是不是？哎呀，现在好可惜啊，本来礼拜天都可以睡午觉，睡个懒觉了，现在都不行了，睡个觉，微却就打来了，唉， 啊，这个就不舒服了。小组不去，小组长一天到晚盯着，这难道是你信耶稣以后的改变吗？那就有问题嘛，是不是？可是保罗他提到了信主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见了神，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观改变了，他的信仰的基础改变了。结果呢，他讲信主后的自己，明白吗？他原来是逼迫基督徒了，他遇见了神了，他的改变是什么？他的改变是什么？哎，我固执，对不对？然后呢，我从此以后呢，我怎么样呢？我没有违背来天上意，等一下我来解释那个天上的意象。我从此以后，我不但没有在逼迫基督徒或在污蔑耶稣的名，我不但没有在这样继续做，而且我反而怎么样呢？我开始劝勉 preach， 我开始来传耶稣的名了。你明白这个差别吗？我原来对这个基督教一天到晚觉得这是洋教，乱七八糟，这个是这个胡搞瞎搞。结果因为我遇见了神了，现在说，哎，各位要信耶稣，耶稣不得了啊！没有信耶稣太可惜了。你明白这个保罗的转变吗？他在法庭上说什么？就在讲他得救见证，是不是？弟兄们，我给各位一分钟想想看。你没有信耶稣之前，你只要想一点，你不要想太多。我举例，我信耶稣以前，我人生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第一个我是残疾人士，我是小儿麻痹；第二个我书读不好，所以在我那个年代，如果我的身体不行，如果第二个我没有学位，我读不了书，我在那个时代是人生是没有希望的。我不能坐办公室，我连去餐厅端盘子，我爸爸就说，人家你挑砖人家都不要你，我活不下去了。所以对我来说，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我的人生是灰暗的，我没有明天。所以我曾经想过自杀的，我活着干什么呢？第二个，我怎么遇见耶稣呢？因为有一个漂亮美眉邀请我去教会，我说 why not， 是师母的同学，结果追到师母 OK 是吧？有漂亮妹妹说，哎，要不要去哪里？去哪里都可以，对不对？重点不是去哪里，她也要我，哎，去哪里？本来去教会，我觉得啊，没兴趣，不过真的太无聊了，她也很漂亮 OK， 所以还是去吧，还是去吧。就在教会当中，我不过去一次，我记得我去教会就人生第二次的时候，那些讲员在讲说，有没有信耶稣，我忘记他讲什么，但是我一直在想到的时候，我的人生无望。可是想想很多我们的伟人都是信耶稣，牛顿是要信耶稣的，而且他的志愿不是当科学家，要当牧师的，明白吗？你知道我比他幸运多了，明白？牛顿想当牧师，他不想当科学家的，结果我当了，他没当啊。哎，我们的国父也是基督徒啊，哇，整个拯救了中国，竟然他是基督徒。他讲了很多伟人都是基督徒，我在想说，哎，我虽然资质很差，但是这些人资质很好啊，他们信了耶稣，总不会差到哪里去吧？反正我就把我自己当，把我当什么？把用死马当活马医嘛，是不是？反正没路走了嘛，今天。上面讲员说有一条路，你可以信耶稣，你生命可以改变，真的吗？我坐在底下，真的吗？后来在想说 ，Why not？ 你损失什么呢？如果信耶稣，耶稣是这么回事，我就赚到；耶稣不是那么回事，我就不信嘛，是不是？所以那天晚上，我记得非常清楚，5月20号，蒋经国上任的第一天，礼拜六，40年前，5月20号。礼拜六晚上，我那天晚上做了个决定，我觉得耶稣，如果你是真的，我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给你一个机会。我没讲，我说耶稣，我给你一个机会，我试着信你看看。真的，如果你是真的，我信你， 我给你机会试试看，但是我要试试你。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说，好，我愿意信耶稣，我愿意信耶稣，我试试看。就这样子，连圣经都还没翻过，不骗你，信耶稣啊，信了，反正也没损失。如果是真的，我赚到；如果不是真的，我也没损失。懂意思吗？我算得很清楚啊，虽然笨一点，不过算得很清楚。我信耶稣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改变。过去书本不认识我，现在我都认识他们。明白吗？第二，我找到人生的意义跟方向。从别人来讲，就是说我开窍了。我因为信，我过去人生没有意义方向，我信了耶稣，我的成绩改变，我的人生改变了。简单吗？第一个，人生没有意义方向。第二个，我遇见了耶稣。怎么遇见耶稣？第三个，我遇见耶稣又怎么样的改变？三分钟可以讲完吗？想想看。好，我们现在练习一下好不好？两个人一组讲一下可以吗？你想一下，你告诉他，你就三点而已，一点，其实只有一点。你不要讲太多，你不要跟我讲啊，因为怎么样一打，不要讲那么多。还有，请旁边如果是慕道友，你看到他是慕道友，他没有旁边没有，请你坐到旁边跟他讲好吗？来试一下，来给大家三分钟时间讲一下，你信主前是什么？你是怎么遇见神的？麦克风接我，麦克风接我。好啊，这样子好了啊。我再示范给大家看另外一个，金莲姐有没有在这里？金莲姐在哪里？金莲姐在哪里？翁金莲，好，来来，我访问一个人哈，因为他讲要讲半一个小时才讲得完了，好，我简单讲，好，请问信主前你是什么样的人？
啊，完全是不信，又很排斥基督徒。
他讲的太，他是星云法师的司机，明白吗？他是星云大师的专用司机，星云大师去哪里一定要找他开车，明白吗？他是佛光山住在里面的，他没有，他是等于是出家人，但是他是世俗。
啊，在那个佛教里面待二十几年的义工，那信主是五十年，那拜我是五十年，那刚刚信主是这样算起来只有六年。但是差别是很大的。
好，第一点，他是星云的专用司机，在信了佛五十年，在星云旁边专门替他开车的。OK， 好，那你为什么信？你是怎么遇见的耶稣？
我在这里也可以讲一句说，因为我们爱女儿，女儿讲的话我们都很记得住，因为常常回去，因为女儿信主。
再讲一下，他看得到啊。
因为女儿信主的时候怕我知道，我都遇到事情就叫她念佛。她有一次回去跟我讲说，妈妈，你哦，主的话哦，不会跟我在一起，因为我是去天堂，你是去西方。那我常常这一句话就放在我的头脑里面。
啊，我跟你讲，他开的话就停不下来哦，我必须停下来哦。你先不要坐下来，等一下哦。因为爱女儿，女儿刚好信了耶稣，女儿就说：“哎，妈，我爱你。可是如果你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去天堂，咱们以后碰不了面，明白吗？”然后他说：“你要去叫女儿要喊佛祖啊。”他女儿说：“你要喊耶稣。”OK， 好。所以后来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决定放弃佛祖，选择耶稣？
就是因为女儿常常叫我祷告。我说你信你的，我拜我的。可是在女儿没有在的时候，我个人就是常常跟主讲话。其实我不会祷告，但是我感觉他在我身边。我都常常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说，啊，上帝啊，我女儿说你有派天使在我身边，那我遇到困难你能不能帮助我？其实你讲十次都帮十次，所以是见证这样子。
土石流那一次，
那次
啊，这次你有到我们那个山上去，都有清楚那个土石流。
大家知道台湾有一个921大地震嘛？然后他是住在台湾的中部山上的，啊，那么所以那个 那时候就土石流冲过来，冲向他的房子。
上一次牧师到台中去的时候，特别到山上去看那一块是土石流。
土石流
现在还在，因为我不信的时候刚好是遇到那个土石流一来，那我还是拿那一套来讲，我说主啊，如果有天使的话，你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那一次试的最大就是土石流，就是整个山这样轰轰轰下来，到哇糟糕，我们这一个房子一定会全部埋没掉。我就站在二楼，就这样比他啊，可是眼睛没有看，但是我意念知道在那边。我说如果有上帝的话，那个石头就在那边，在那边，在那边。
停下来，停下来。
山的石头就真的，等我窗户打开的时候，真的照我比的地方在那边，我整全身都发麻。我说真的有神吗？就是，所以从那一次我就很上进，说我嘴巴只要讲说我要，我需要，都是有现场都会有，
好
感受到。
所以知道吗？
土石流因为被上帝翻了，那个是很肥沃的土，他种咖啡，所以他的家的咖啡非常有名，因为是神种的，感谢主。
Okay,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遇见神的时候，就是在他危急急难的时候，土石流冲过来，你怎么可能停下来呢？那时候他选择喊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他指的地方土石流就停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去年去他家的时候，他带我到山上去看，诶，土石流就顶在那边停下来，真的离他家没有100公尺远了，明白吗？你知道那土石流进来的时候，整个房子就不见了，人也不见了，可是土石流就停在那边。刚师母还补充，因为土石流翻了土地，那个土地很蛮肥沃的啦。 OK OK， 好，那你信了耶稣以后有什么改变呢？有什么不一样呢？
当然有很多不一样，因为信
主，讲一点，
那个佛教里面是拿香去拜拜，或是拿水果到寺庙拜拜，才有感觉说我很平安。但是我信耶稣的以后，我这样随时跟天上的阿爸父讲话都很方便。以前是叫耶稣，现在就亲爱的阿爸父，所以那个方便就不一样。
好，谢谢谢谢，好，给他拍拍手。OK， 好，继续练习，来，两个一组，讲一点就好了，拜托。练习一下，练习一下。你信耶稣以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情况之下让你信耶稣？那信耶稣以后有什么改变呢？轮流讲哈，那不要讲太长，一点就可以，拜托，一点，一点。好，我必须请大家先打住，停一下哈。传福音有没有很好玩？有没有很简单？有没有很简单？你不要跟我讲一大堆，你可以如果有时间喝茶聊天慢慢讲，没有时间，你三分钟之内一定可以讲完你的见证的嘛。你只要讲一点嘛，就讲完了，三分钟就讲完了，是不是？所以弟兄们不要害怕。保罗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在法庭当中他就讲他得救见证嘛，是不是？他没有为自己辩驳，他在传福音，他说你看我信主之前，那我是怎么遇见了主，那主怎么改变了他。哇，大家就很好奇啦，哇，这是什么样的耶稣？你怎么会这么大的改变，是吗？你怎么会这么不一样？你不是变得更人家更讨厌你，是大家觉得说啊，这个人哇，更喜乐，哇，更有能力，哇，更棒，对不对？他就对你的信仰开始了有了兴趣嘛，是吗？所以保罗就继续在讲，好，这边我就举例，你可以用一个写下来也可以，啊，像一封信，你做一点点一点美工，放在你的 blog， 放在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网页上。 简单把你这三点就写上去了，就是一张很好的福音单张嘛，是不是？不用那么麻烦，所以每一次就一点讲完，讲好了，好不好？弟兄姊妹，我请大家回去做功课，可以吗？好，你说我言辞不好，没关系，你就写下来，写下来，那做点美工也很好看嘛。就把你的个人得救见证，信主前如何信主的，信主之后改变。但是拜托有点连贯哈，信主前的那一点跟你信主后是稍微有点连贯啊。你可以讲不同点，但是基本上逻辑需要顺，所以保罗是逻辑很顺的。他逼迫基督徒，然后遇见了神，然后呢反而不逼迫了，而且他还传了耶稣，明白吗？哈，所以这是基本上的哈。所以请大家，然后呢，大家对你信了耶稣觉得很好奇哦，那信耶稣怎么信呢？信耶稣如果这么好的话，那怎么信呢？大家知道怎么讲吗？大家知道怎么讲吗？保罗就讲了很好啊，他在法庭上继续把福音的基本要义也讲了。你可以看到保罗完全就觉得很可爱，他从头到尾不是在为自己辩论，他根本就在传福音。你看我是什么样的人，他觉得保罗你这么厉害的一个人怎么变成这样子呢？哇，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变成这样的？那到底我们怎么样也可以得到你所得到的呢？所以保罗就讲了，他讲到第一个，基督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所以这边讲到23节，所以光明的道，哦， Jesus is the way。 哦，原来你生命的改变是因为耶稣。哦，原来得到永生，生命的改变的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因为耶稣的道。耶稣就是那个道，真理更生命。哦，原来耶稣是 key person, key point. And how do I get it? 那我怎么样得着他呢？保罗继续讲，呵呵，很好玩，继续讲。他说，你看，我差你到他们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叫黑暗中归向光，撒旦归向神，又信得赦罪和一切成圣人同得根基。这就是福音啊，一句话嘟讲完了。传福音容不容易？保罗真厉害啊，是不是？哎呀你很好，信耶稣太好了，请你告诉我怎么信耶稣。我找小组长好不好？我找牧师好不好？不需要，很简单的嘛，一句话就把它讲完了。而事实上我们教会提供给大家更简单，是我们用316传福音法，有没有听过？你听过？听过举举手。哦，太好了，还有很多人没听过，我们快复习一下。三分钟之内就把福音讲完了，可以吗？第一个，我们用约翰福音3:16，我们来读一下，会背的哈。预备，请。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是灭亡反得永生。
怎么讲呢？ Hello， 好，大家有手机吗？先扫一下二维码，来用你的微信扫一下，特别做那么大，你们都扫得到。好，啊，平常聚会手机收起来，现在请你拿出来扫一下，扫好了吗？扫好就要放下一页了，扫好了吗？有没有？有没有？好，如果你没有手机二维码，我们请这个招待同工，我特别请秘书印了这一张，你们各位扫出来就是这一页。我们请招待的，如果你需要这一张，请你举起手来，我们交在你手上，好不好？我想年轻人都不需要哈，因为你们都可以扫在手机上。稍微没有习惯用这个二维码，用这个上网的，挥一个手，我们马上交在你手上，你带在身上。哎，好了吗？扫好了吗？有没有问题？我们要继续讲下去哈。需要了举一个手，我们就交在你手上，啊，交在你手上。好，来，这边还需要，前面也需要。OK， 好。福音的要义是什么呢？还有，如果你扫不到二维码，请你上教会网页，这是我们教会的网站首页。那你直接到资源下载，有没有看到资源下载？那边有个小组资源。你就点进去，有没有？你到1503教会，就可以找到教会的首页，就简单到小组资源。小组资源之后呢， 那里面有三一六，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有没有？还看到龙飘飘的海报，有没有看到的？这是我们教会的网站，你点进去可以看到。所以当你进到小组资源，里面有三一六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都在那里。所以传福音，你只要手机可以上网，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传福音，这样容易吗 ？OK， 好，我很快利用三分钟把福音是什么讲完。OK， 第一个，好，注意听哦，你帮我计时，是不是三分钟讲完？第一个，起初神创造天地，还有创造人，他要把人，他把永生赐给了人，把生命气息永生赐给了人。可是人拒绝神的安排，他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要走自己的路。所以人不要走上帝安排路，人要走自己的路。所以这就是一个堕落的开始，人的悖逆就代表了一个罪。所以罪不是代表你一定要犯什么法，而是你我们当中有心中有愤恨、恼、嫉妒、纷争、苦毒了，其实都叫做罪。那么罪呢，所以我从上面就到了下面，下面以后人犯了罪以后，他的结果就是死亡跟灭亡。所以人活着是没有意义的，人找不到明天，人活着就是生下来就等着死的那一天。所以人不甘愿，我为什么要等死？所以人就透过各种宗教善行，上教堂，做好人好事，想办法回到了想要得到永生。我们最有名的就是秦始皇，就希望得永生。所以人有一个心中的渴望要去得永生，可是中间有隔一个罪。罪不是因为你用花钱做好事可以解决罪的，因为罪在那里，人没有办法回到了那个生命的源头。所以呢，因为神爱世人，刚刚读了圣经，所以只有从神从天而降，降下到我们的中间，那么耶稣自己成为肉身，成为人，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所以耶稣他的宝血代替我们的罪。那么所以呢，我们中间跟神之间不再隔着罪，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回到神的面前。因此我们现在在这，各位都在这个 turning point 抉择的点，请问你们要往上走还是继续往右边走？要继续往右边走的请举一个手。有没有人要继续往右边走？当你有往上走的机会，请问要往上走的举一个手。 OK， 太好了，还有人还在犹豫是吗？没关系，你想清楚。 OK， 往右边到死亡灭亡，没有人会拒绝。往上走，往上走回到生命。所以请问你的抉择是什么？他说我当然要往上走，感谢主，要不要信耶稣，可以吗？讲完了，我们的信仰就这样子咯。耶稣是 key person 咯，当你愿意选择耶稣，耶稣洗净你的罪，耶稣带你回到了怎么样生命永生的当中。所以请问你的抉择是什么？我当然要往上走，感谢主。你愿意往上走的时候呢，你的决定是什么？所以呢，再来就是决志祷告文，可以吗？各位的底下，好，刚刚的手机可以拿起来。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看到了吗？所以两点，如何成为基督徒？第一个，开口诚心做以下的祷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第二个，公开的接受敬礼、洗礼。OK，That's it。从来没有讲到你需要读圣经多少遍，奉献多少钱，做多少事，从来没有。只要你做以下的祷告，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你就可以得着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着救恩。所以第一个，请他自己先看一遍，你帮他念一遍，那你觉得你同意吗？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做这样祷告，做完祷告阿们，就成为基督徒了，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有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没有我们所想象这么困难，好像遥不可及，只是我们把自己弄得太复杂了，是不是？其实信耶稣是非常简单的，得到永生也是非常简单的，是吗？ OK， 可以吗？好， 我希望大家回去练习一下好不好，回小组的时候麻烦你们小组长带着大家练习讲一下316，三分钟最多，那底下讲一下，把你的见证讲一下，全部加起来不过十分钟带人信耶稣，三分钟三分钟三分钟 That's it 10 minutes 这个人生命改变，他感谢你从永远到永远，阿们吗？好，可以了，那我们就继续讲下去。 OK， 所以请各位小组长带着组员这礼拜回去练习讲个人得救见证，你为什么，你怎么信耶稣。第二个，练习讲316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第三个，用决志祷告文帮助你旁边人得着永生，得着耶稣，就是这么简单了。 OK， 好，最后跟大家分享到从天上来的异象，保罗讲到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首先他很明白，他清楚自己重生得救，第二个他清楚自己的职分，所以这边说你起来站着，我向你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听起来执事哇好伟大的名词啊！你把英文再看一下，执事是什么，英文是什么， servant， servant 中文叫什么，仆人。做见证，我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有没有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有没有，有没有很伟大，有没有每一个人都不能做，只有保罗能做，有没有？请问我们当中谁不是神的仆人的，举着手，感谢主，你们都是，对不对？都是神的仆人嘛，我是神的仆人，三门是不是神的仆人，问你是不是，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嘛，是，所以感谢主，这个意象没有伟大到大家遥不可及啊，好像我必须碰到大光，我必须碰到土石流，我才会哇有伟大的福音工作，没有啊，保罗被呼召做 servant 做神的仆人，不是跟你我是一样的吗，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嘛，所以你不要觉得保罗这么遥远，没有，保罗跟我们一样近，他是神的仆人。第二个，做见证，请问谁不做见证，都做见证嘛，保罗做见证，我们也做见证，所以这个意象看起来好像很伟大，但事实上没有那么遥远，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被这个执事吓到了，哎呦，只有保罗能做，没有，是仆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他保罗做的事情也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啊，可是保罗把握他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时刻，就是不断的传福音，跟人分享这好消息。第一个，他清楚自己的职分，我希望弟兄姐妹也清楚自己的职分，不要看过于自己所刚看，也不要看低于自己所当看，要看到始终，这是神的仆人做见证，所以天上来异象不过那么简单，就是他的职分，做仆人做见证。而我们可以看到，哎 ，OK， 传福音的策略，那是不是少了 ？OK， 保罗清楚神给他一个传福音的策略，而且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圣灵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去做我的见证。”有没有？所以上帝在。耶稣在教门徒的时候也是有个福音策略，他没有叫他啊，你们赶快去哪里，欧洲，你赶快去哪里，亚洲，没有，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可以看到从耶路撒冷、犹太都是我们的生活的周围开始传福音，传福音之后再到撒玛利亚，然后再往四围去传福音， See？ 啊，保罗所领受的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啊，先在大马色怎么样，那先跟自己的这个同胞传福音，最后才到外邦人去传福音，不是吗？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做事也是很有他的次序的。弟兄们，我们教会也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策略，我们从 Cheswood 开始，我们到 West Rye， 现在感谢主我们到了 North Stressfield， 为什么到 North Stressfield 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将来会去支援所有的分堂的建立。这就是我们的福音的策略。我们盼望我们不是打一个高射炮遥不可及的战争，而是我们就在我们身边周围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开始做起，一步一步，一步一脚印，圣灵会引导我们，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也是从华人开始，我们相信我们将来会有英文崇拜，我们相信将来会有阿三哥进到我们当中。知道阿三吗？ OK， 会有各样的种族皮肤颜色来到我们的当中。那天还有人牧师说，哎，我们要不要干脆请一个韩国牧师，我们就开始韩国教会，因为 Stretch 有很多韩国人，没有不可能事情啊，是不是？但是我们一定是从华人开始，然后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外开始，一步一步做，而不是我们这个也做那个也做，然后自己死掉。我们有他的策略，有他的次序，我们愿顺服圣灵，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来经历神。所以最后保罗讲得很清楚，保罗说我是蒙神的帮助，这才是最重要 key person。 是别人看他很有才干很有能力，但他自己做了一个总结，蒙神的帮助。如果不是神的帮助他，他今天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他知道耶稣在呼召他，对他说我要救你脱离百姓跟外邦的时候，看这句话看起来是很简单一句话，可是想想看不容易，因为他有内忧跟外患。 I'll rescue you from your own people， 你自己人先要来害你杀你。其实他要对其他种族人传已经不容易了，对不对？他自己人还要来害他杀他。如果是你，你会觉得怎么办？腹背受敌，我在外面打仗，里面还要应付你。保罗就是这样子，可是保罗说我蒙神的帮助，我今天还能够站立得住。弟兄你们不要害怕也不要沮丧，也许你做了很多事情人没有看见，甚至于诋毁你毁谤你，但是你知道是你在为神做，是神在帮助你，你要靠主站立的稳，不要害怕不要沮丧，因为神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的耶和华能就坐着掌权。当我们走主的道路的时候，本来就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可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帮助，我们可以勇敢坚强的走下去。阿们吗？所以盼望这段圣经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法庭当中，他可以为自己辩驳，可是他却把握这个机会对所有在皇宫里面的人来做见证，传耶稣传福音。因为他心中有这个火，他不是在拼业绩，他生命自然的流露，你是我们的百姓啊，你怎么可以没有得到救恩呢？所以他把握他生命当中每一个时刻，就在传福音，就在报好消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信耶稣。这就是保罗。而他给我们示范的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清楚的一个怎么样得救跟信耶稣的一个过程。所以弟兄你们感谢主，我们今年一二月跑过了幸福小组啊，也感谢主让我们六月会再开始跑第二次的幸福小组。其实跑幸福小组不是为了拼业绩，而是要让弟兄你们经历得人如得鱼的喜乐啊！你知道当您信耶稣的时候你多么的喜乐，那每一个人可以传福音这是我们的荣幸，可是我知道我们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做，是吗？幸福小组就是在我们幸福小组当中有些人我们一起起来，可是不要忘了还是整个小组做，因为幸福小组就是帮助我们燃起我们传福音的火热出来。不是这群人感谢主选到这三个你们出去哦，跟我无关，不是哦。我们一二月有些小组是这样哦，你出去了哦，对不起， 但现在我们重新做了检讨，重新在思想，我们盼望六月份的幸福小组是全教会大家一起来，一起来。所以感谢主，同工很辛劳的去筹划预备，我们也拿到了一个装备课程，装备课程大概有7个小时课程。我们盼望不是只有某些人来上课，是全教会一起来上课，了解什么是福音，彻底了解。我刚刚只是把3分钟讲完，但是如果你有时你朋友跟你喝茶聊天聊到半夜，你总要讲清楚是福音吧？你不要只有你不要只挥刀子挥了2下，哎，就没有东西讲了，这样也不行嘛，是不是？你可以3分钟讲完，你可以用3个小时讲福音。OK， 所以第一个，我们来彻底了解什么是福音，也了解什么是幸福小组，到底怎么样跑，彼此怎么做。而且怎么样邀约我们的 best， 他拒绝的时候怎么办，他骂你的时候怎么办，然后呢怎么样的聚会内容，打篮球可以吗，吃饭可以吗，不是不可以，我们要学习。第三，我们是一个团队，不是你出去你活该，不是你留在那边你就没有不能传福音，不是。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装备一起来配搭，而且我们会有3堂的名人讲座，一直把这个人领到耶稣的面前得着福音。我盼望弟兄姐妹预备自己的心，预备自己的时间。下礼拜也是一个装备课程，小组长训练。我真的要盼望，我心中盼望每一个人都去参加小组长训练、实习组长训练。你不参加的原因是什么？我想不到。保罗今天得到蒙召的时候，为什么神可以这么大呀？我在想，为什么神可以这么重用保罗呢？因为在他没有蒙召之前，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意思是什么？他花了很多功夫在圣经当中接受装备。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不会说：“神啊，我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神啊，我不知道怎么带小组。神啊，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是不是？我们再想想看嘛。你怎么那么确定神的呼召不会到你身上？那你预备好没有？你没有预备好，又不要去回应，为什么不参加训练呢？我真的想不懂。当我们还有机会接受装备造就训练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握呢？等到要你做的时候，哎，对不起，我不会做，哎，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做。这是小组长训练，不是3个 W、4个 W 的课程，是让你知道怎么样去带小组，怎么做一个领袖。为什么不去上呢？我都要去上，你为什么不去上呢？我都不会啊，我要去学啊，为什么你不去上呢？你会做了吗？我不知道。把握机会去装备，当有一天神呼召临到的时候，神啊，不会，圣经没有读过，这个不会，那个不会，怎么办呢？可是保罗他没有，我们一直觉得保罗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人物，他是人上人，人中人。可是当我们今天把这段新闻看完以后，我们发觉到他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吧，他讲的东西跟我讲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不同点是他受装备，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圣经比谁都懂，他信仰融会贯通，所以他想出来的东西、写出来的东西不得了啊。所以我们有个错误观念，我永远不是保罗，因为我们没有预备好自己，我们怎么让神叫我们做保罗呢？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回应说 no 呢？所以弟兄们，真的不要走我的后尘。当神呼召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的秘密大家都知道，当神呼召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圣经还没读过一遍，我不骗你，常常都重复读啊，约翰福音、四福音重复读，什么撒加利亚书没有读过。可是神呼召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很挣扎。神啊，我做传道人，圣经都没读过一遍，怎么做传道人呢？可是保罗没有犹豫啊，他已经接受装备了，弟兄姐妹，不是你要做小组长才做装备，不是你要做幸福小组的装备，你要保持谦卑的心。主啊，我有机会就装备，我有机会就追求，我有机会就去被你得着， 当神呼召我们到的那一刻，你就不会犹豫，你也不会后悔。可是当我们没有预备好的时候，神想用你也用不了。当你可以谦卑，哎呀，我凡事依靠神，那你有装备机会是不去装备吗？好不好？盼望大家渴慕受装备，渴慕受装备。我觉得很感动，感动。西区有个妈妈，我前两个礼拜参加喜乐小组，他们全部65岁以上。然后呢，两个礼拜之前，三个人就在小组里面，我在场一起做决志祷告。三个妈妈，不，两个妈妈，一个阿公。然后呢，决志祷告完以后，就报名参加昨天的祷告课程。我说哇，这祷告课程会不会对你太深了？没关系，小组一起去。哇，明白吗？70岁的人，我要参加，小组一起去。我说啊，亚兰姐，你们腰不是哪一个妈妈腰没有问题啊？你告诉我，不是抱孩子，不是抱孙子，每个腰都有问题。可是你知道，哇，那个喜乐小组让我超感动的。全部最年轻的65岁，可以吗？那天决志是一个90岁的阿公决志，嘿嘿，一起决志信耶稣，整个小组带去，好感动。我们可以做的嘛，没有那么困难的事情。我们可以一起让弟兄姐妹来经历，不要给自己太多的理由跟借口，否则我们损失丧失很多祝福，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上礼拜五才跟一个老朋友相聚，他从新西兰过来，是我20年前带的小组，他是香港人，跟我非常要好。我在新西兰带香港小组，广东话小组，明白吗？就全部人都说广东话，我说国语的，但是我讲话他们听得懂，他们讲话我猜到70-80听得懂，我也可以带小组。他真的来给我很大的安慰，他是一个骨科专科医生，谢谢我，他说不，谢谢你20年前带过我。我们只在一起相处2年时间，但他后来在罗图鲁瓦自己带教会，他继续做他骨科专科医生，继续带一个教会。他这次来开会，悉尼开会，坐在 Hilton， 哇，一个晚上蛮贵的，公司出啊。他每一个礼拜从 Toronga， 他住在 Toronga， 每一个礼拜开一趟3个小时去 Auckland。首播，我不是为了赚钱，因为全奥克兰只有5个不到的华人骨科医生。他去只是为了去传福音，他的名片按印着喜乐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干，骨科专科医生写的，他的名片。哦，好感动，很感动，很感动。我盼望今天这样信息鼓励我们大家，不要觉得保罗是特别人，只有他能做。今天神把这个信息写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愿意的都可以做。阿们吗？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好，我们盼望神的呼召可以来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也预备好来回应神的呼召。